天我们这样敬拜的机会，
谢谢主让我们的手有奉献的力量，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将这一场的礼拜献在你的面前，也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我们，求你来享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你因我们的赞美得到喜乐跟满足。天父啊，我们将这场礼拜恭敬向你交托，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掌权，愿你重新来聚焦我们的目光，求主重新来调整我们的角度，让我们更多思念天上的事，主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与主亲近。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由知道神变成真知道神，主要让我们头脑所知道那些属灵的知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真实的经历，主啊，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不一样的眼光跟看见，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享受那全然的安息喜乐与满足。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来使用你的仆人来传讲你自己的真理，主要是凡听见你真理的人都得着自由，主要让凡听见你真理的人都能够与神有更深的连结，主要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掌完全居首位，主要让我们的人生是跟随主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荣神益人的人生。谢谢主，谢谢主，祝福我们话语分享的时间，祝福到你面前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祝福每一个听见你话语的人，主要愿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赐下智慧和悟性，也奉耶稣的名除去我们一切蒙脸的帕子，断开仇敌的谎言和锁链，拆毁我们心中坚固的营垒，除去我们蒙恩的拦阻，让主的道来坚固我们，让主的道来归正我们，让主的道来建立我们。谢谢主，愿主在我们个人身上做成你美善的工作，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节的圣经，是在箴言书的4:23。箴言书4:23，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一起来背吗？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保守我的心啊，保守我的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这个心呢，就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价值观啊，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啊，你认为什么是好的啊，什么是应该的，这一切的标准怎么样，都是由心发出的。外在的行为改变是没有用的，你里面那个标准，里面那个好坏的那个标准观念没有改变，外面的改变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呢，要保守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中还有魔鬼的谎言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的心中还有那些错误的价值观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上帝真正的自由和完全里面。那保守我的心，那我今天想讲从三个方面来讲啊，保守我们的心。第一呢，我讲我们要有一颗专一的心，保守我们里面一个专一的心。什么叫做专一呢？我们现在先看什么叫做不专一。好，圣经里面讲到心怀恶意，有没有？在雅各书呢，出现了两次啊，心怀恶意。我们再看看新约的雅各书，先看什么不是专一，那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专一啊。我们来对照我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先看6-7。1:6-7，这里出现心怀恶意，对不起，6-8，我们多读一点，6-8。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哦，这里讲到心怀恶意，好像说没有信心啊，好像说祷告的时候有疑惑，就是心怀恶意。但是有的人说，我很相信神真是一定会让我成功的，我很相信神真是一定会让我赚钱的，我很有信心的求，到了最后怎么样，还是没有成功，还是没有赚到钱。哎，我没有疑惑，我完全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为什么神后来没有祝福我？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嘛？啊，我很相信的一件事情，去祷告祷告祷告，就还是没有得着。哎，所以现在我们要讲这个心怀恶意是指什么呢？心怀恶意是指怎么样？你不是以神为满足啊，你想要以神之外的东西为满，甚至说你想要以神给你的恩典为满足，我要这个，所以祷告神就给我啊，而不是安息在上帝的一个计划里面，而不是专一的信靠上帝。上帝你给我的一定是我最需要的，上帝你没有给我的一定有你更美的旨意。所以心怀恶意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不是专一的以神为满足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怎么样，专一的心就是怎么样，我单单以神为我的满足，为我的安息，为我的喜乐，为我的一个依靠啊。所以当我们想以神之外的东西为我们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们的内心就会像波浪翻腾。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有的人说我信主还不就是为了信一家人平平安安嘛？我信耶稣啊，不就是为了保一家人平安？那你问题来了，你是以神为你的喜乐和满足，还是以家人的平安为你的喜乐和满足？家人啊，当然我也很爱上帝，我也很敬畏上帝，但甚至呢，我希望我信上帝，上帝祝福我一家人平安。如果你家里人生病呢，哇，你心中就波浪翻腾，上帝啊，你在哪里呀？上帝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重担啊？上帝啊，我有什么罪呀？哎，你就波浪翻腾。但是如果你以上帝为你的满足，你说主，我感谢你，我相信我家人的这个生病一定有你的美意，一定对我们家里是个祝福，阿门吗？所以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上一周就有一个经历，我哥哥打电话给我，他说为什么打电话都不接啊，快要回来，爸爸妈妈两个都生病啊。我一听心里就波浪翻腾，哇，很不高兴啊，就很烦躁。为什么？因为这个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没有计划回家的，我在附近有事情了，有事工的啊，然后另外父母生病，哎呀，想到天气这么冷，哎，老人家年龄这么大啊，两个都生病，一想我就很烦躁起来，怎么办？但是那个时候就转向神，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智慧的神，因为你是良善的神，你是慈爱的神，我要宣告哦，这一次好像我父母生病，一定有你的美意，这一次。不在我的计划当中，要回到老家，一定有你的美意。你兴起这个环境是爱我，是祝福我，不是要给我重担，不是来麻烦我。哎，当这样祷告了以后，哎，心里就平静了。而且这次回去也很美，跟父母的一个交往，他们的病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神也怜悯我的父母，也怜悯我啊，而且跟父母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互动，就很感恩。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如果你没有把神怎么样，真正的是以神为满足，完全的专一的信靠神，神不会错，神就是爱，神给我的一定是好的，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你就会一直的波浪翻腾。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没有信主啊，有信主，有经历主恩典的人，可是还是常常波浪翻腾。经历了主的恩典以后，哇，有一段时间风平浪静，特别喜乐，特别积极。可是下一次有难处出来，又开始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为什么给我的重担？哎呀，我这个欠人的钱收不回来，那我怎么办？我全副身家都在……哎，对不起，你信主，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建立那个钱上面，还建立在主上面。主啊，我感谢你，因为钱财也是从你来的啊。主啊，如果这笔钱没了，我也感谢你，你没有错。你一定会供应我，你是养活麻雀的主，你让我学习不是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这个物质的丰富上、钱财上，是建立在你那里。主，我感谢你。主，你让我过富足的生活，我感谢你。主，你让我过这个比较窘迫的生活，主，我也感谢你。你没有错，你对我的计划一定是对的。哇，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能够怎么样，真正的有安息，阿妹吗？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专一的心。我们信不信上帝？信，但是有没有专一的信上帝？没有。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信仰道路当中常常波浪翻腾？我们很羡慕那句话啊，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啊，你知道吗？小孩子还没有断奶，在母亲怀中就想什么吃奶就挣扎，对不对？可是他断奶了，他在母亲怀中不是要吃奶，就是要母亲，母亲抱着他，他就满足了。哎呀，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中没有断奶，我们祷告，我就上帝，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们列好多的清单给上帝，上帝答应了九件，有一件没有得到，我们心里都是波浪翻腾。但是如果我们以神为我们的喜乐，以神为我们的满足，以神认定神不会错，不是我苦苦的哀求得到我现在拥有的这一切，而是神爱我，早就把我需要的一切都给我，把我前面的路都为我铺平了，我们就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阿们吗？那雅各书还有一次呢，也讲到这个心怀恶意，到了第四章又讲了一次，第四章七到八节，七到八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有罪的人要清洁你的手啊，这个犯罪的行为你要离弃，但是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的心啊，啊，要清洁你的心啊。为什么你不能顺服神？为什么你没办法亲近神？为什么你觉得神离你很远？我跟他说了，常常波浪翻腾，你就问神啊，你在哪里？是不是？是不是神离开你了？是不是风浪的时候神就离开你了？不是，神一直都在，但是是你不能顺服神，你就感觉跟神疏远，阿门吗？我说完，我爸爸妈妈生病，我要回撒母，我不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不高兴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你在哪里？你为什么给我这个重担？你为什么我这样服侍你？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平安？为什么你没有保守我家人都健康啊？那个时候我不能顺服神给我这个环境，其实怎么样，我就没有办法亲近神。那个时候我就怎么样，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对不对？魔鬼就把很多负面的思想放在我里，我可能离神越来越远，我就可能陷入更大的一个愁苦麻烦，然后看谁都不顺眼，可能有很多的人际关系都会怎么样被破坏，是不是？魔鬼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撒下仇恨、纷争啊，他可怜啊，各种的种子都会撒在你的里面的。奉耶稣名拒绝魔鬼，上帝你没有错。上帝你是爱，上帝你给我环境是最好的，我要赞美你啊！顺服了，顺服上帝，你发现上帝是很远还是很近？很近。我亲近神的时候，我来，其实神就亲近我，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上帝都不爱你了，上帝都不理你了，上帝都给你这个难处了，你还祷告神不理你，错了，你错了。当我顺服，不管这个环境是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主啊，你的旨意一定是好的，你的旨意一定是对的，你是智慧的，我顺服你啊，主我顺服你。但顺服的时候就是与神亲近，当你与神亲近，神就必要亲近你，神就一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后面就说，如果你有罪了，要离弃你的罪，如果你里面对神怎么样不是那个专一的信赖的，你要清洁你的心啊。所以我们讲从这个两处的心怀恶意啊，我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一个怎么样专一的心啊，专一的心就是单单的以上帝为我的满足，为我的喜乐，为我的信靠。好，我要弟兄姊妹思考一下，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啊，有的人说啊，我现在我有稳定的工作啊，啊，我每个月反正有工资啊，有收入也饿不死啊，啊，我退休金啊，啊，我也有房子啊，那我觉得我没问题了。啊，有的人说我孩子都挺优秀的啊，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放心了，没问题了。哎，这些话让我们想起谁啊？想起那个无知的财主啊，他觉得他已经为他什么在今生预备的够了，可以好好的享受了。那你看到没有？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其实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工作上，建立在我们的收入上。啊，建立在我们哎，我现在身体都很健康，好像建立在怎么样，就是说身体的健康上。但是所有你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上帝那里的，你最后一定会波浪翻腾。甚至有的人把安全感建立在呢，我有能力， 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的关系网，我的银行全款，我的社会地位，我为自己，我在外国啊，我在美国，我的户口也到了美国了，我在国外也有钱产，家产就算中国出事，我还可以到外国去，哇，如果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所以特别感谢这一次的疫情，对不对？让你看到世界没有避难所，以前人家啊，我们出国，你告诉你世界都一样，哈，世界都一样，没有一个地方是净土。如果世界一块地方是净土，你不需要耶稣再来啊，所以感谢主，你的安全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认罪，主啊，我的心常常是心怀恶意，主啊，我常常没有以你为我真正的满足，所以为什么我人生的道路常常是弯弯曲曲？为什么我的内心常常是波浪翻腾？因为我不相信你，或者是我没有专一的相信你啊。所以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有的那种安全感，他的幸福感建立在爱情上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没问题了。但是我告诉你啊，所有你要代替神的东西哈，你会摧毁它。就说，如果你用爱你的另一半啊，你会摧毁它。那什么意思啊？神不是要让两个人彼此相爱吗？不，如果你没有把上帝放在你婚姻的第一位，你把对方放在第一位，你会摧毁他，因为你越爱他，你就对他有更多的要求，你就对他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啊！你明白我的？你那个爱会摧毁他的，而且他反过来也会让你心碎的。如果你把你的那个第一位放在钱财上，这个时代什么都是假的，有钱就够了，钱就会成为你的一个什么呀？主人来辖制你，来捆绑你啊！你把你所有的爱，所有的那个盼望放在你的儿女上，你儿女会恨你，而且呢，他会让你心碎，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如果我们专一的仰望神，我相信神会来祝福我的婚姻，我们的婚姻是同父一轭，两个人一起来顺服神，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哎，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美好的婚姻啊！这儿子是神给我的产业，我要按照真理来爱他，按照神的旨意来引导他，来陪伴他，儿女就成为你的喜乐，阿门吗？所以耶和华一定是怎么样？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啊，是我们所喜乐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依靠的。所以我们常常要问自己，我的安全感在哪里？刚才问，对不对啊？你觉得你现在活得怎么样？活得还不错啊？为什么你活得还不错？我有钱啊，我身体也还好啊，我保险也买了，我们夫妻关系也很和谐啊，孩子也很懂事，所以我觉得我活得很不错。停！如果你这个安全感是在这里，那只要有一下失去了，对不对？如果孩子开始叛逆期了，青春期了，在婚姻上或者不再顺服你的选择了。波浪翻的猪啊，为什么会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或者当我们的经济财务状况出现波动的时候，猪啊，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开启，我明白主啊，我的安全感不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是你的恩典，没有我也感谢你。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为什么？因为我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耶稣基督那里，这是不动摇的一个根基，阿们吗？好，那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问很多。我很喜乐因为什么？好，今天讲得很好啊，或者哎，我这次赚了一笔钱，或者哎，我今天出去被人表扬了，我很喜乐。这个喜乐也可以，但是再深一点点，如果你的喜乐根基在这个上面，可以不可以？如果你把你喜乐的根基放在别人对你的接纳上，在世界的那一个得着上面，那些东西也是很脆弱的。所以有一次嘛，门徒来了，我们觉得他应该喜乐啊。他说鬼都服了我们，对不对？我们奉耶稣的名出去，连鬼都服了我们啊，这个喜乐很好嘛，对不对？啊，今天你看我传福音，人家信主了。今天我去那个做迷信的人，哇，你看他全部偶像都愿意扔掉，信耶稣，啊，这应该喜乐啊。但是耶稣说，他不要因为这个喜乐，要因为你们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喜乐。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喜乐，就是什么？神的一个接纳。神的一个接纳成我们喜乐的根基，这个根基是永不动摇的。你这次赶鬼，下次可能赶不出去啊。后来门徒就赶不出去了，也是神的爱，明白吗？有的时候神让你失败，也是神的爱，让你知道，那我原来这不是我喜乐的根基，这不是我安全感的根基。但当然这也可以让我喜乐，也可以是，但是你不要成为根基的喜乐，明白我的意思吧？有也可以，没有我也感谢主。那耶稣给我们榜样啊，耶稣去传道都被人拒绝。对不对？耶稣去传道都没有果效，他说什么？ 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不是说啊，我很没用哈，我好失败啊，啊，我喜乐不起来了。不不，跟父的那个关系，父的接纳是他喜乐的根基。所以我安全感的根基在哪里？我喜乐的根基在哪里？啊，我平安息的根基在哪里？不断的问自己，不断的问自己，然后呢，都要靠着圣灵引导、转移到建立在上帝啊，我所信赖的上帝，那个爱我的上帝，那个创造万物的上帝，那个差遣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的上帝，他成为我一切的根基。所以专一的心就是我专一的信赖神，我专一的信靠神，阿门吗？
阿门。
一切都可以失去，但有神就够了。上帝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阿门吗？所以我们可能一信主就听说有主就够了，有主就够了啊！但是真的要去把这个真理由知道变成真知道，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们啊！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神有时候给我们，有时候剥夺，但是呢，神其实就是让我们明白一点：我们喜乐的根基，我们安全感的根基，我们一切安息的根基是他。所以我们可以再来思考约伯的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以赛亚的话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要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这个喜乐的根基不是升高或是降卑，我们也不是受虐狂啊，而是怎么样？是神做的，这是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所以一定有你的美意，一定有上帝的美意，阿们吗？你就该喜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就该喜乐，因为神爱你，因为神比你更智慧，因为神给你引导人生道路，一定是最美好的。所以你要喜乐，你要赞美，不是因为钱多钱少赞美，不是因为高跟低赞美，而就是因为怎么样？这是神的旨意，我要赞美他。神啊，你的美意就是如此。 OK， 感谢主。那本来想跟你们讲讲大卫跟扫罗啊，讲讲大卫跟扫罗的故事。以色列的两个国王，然后都曾经犯罪失败。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一直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给我们安慰啊，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不会犯罪的人啊，不是从来没有犯罪，叫合神心意啊。那大卫对神啊，其实他有个专有软弱失败的时候，但是他回转的时候，他真的有一个专一的心。那我们讲大卫犯罪以后，他最害怕的是什么？他最在意的，哎，今天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就说明我们心中最看重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在诗篇五十一篇的认罪忏悔的诗篇里面，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哎，我想不要从，不是说不要收回恩赐，不要收回能力。我讲大卫祷告的，不要收回你的同在。我讲这个可以离，主啊，你不要离开我，我有罪，我很羞愧，我很失败，我很软弱，但是你不要离开我，我需要你。我讲这是大卫的，他内心最怕的是上帝的同在离开了，这个是他最害怕的事情。那也说明他最看重，虽然一时软弱，但是他知道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一定要不惜代价紧紧抓住的，那是上帝的同在。有主就有了一切，是上帝的同在。所以刚才那首诗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也是大卫一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再讲扫罗，扫罗也犯罪了，他害怕什么？他害怕什么？失去他的王位，失去他的权势，对不对？失去他享受的这一切，或者说失去神给他的恩典，他做完也是神的恩典，他怕失去恩典，他怕失去世界的这个荣华地位权柄啊。很明显呢，那个撒母耳去宣告说耶和华厌弃你做王，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厌弃你做王，撒母耳就要走了。结果他抓住撒母耳那个衣服就裂开了。撒母耳说，你看这就是一个兆头，今天的嘛，好像神也要离开你了但是呢他就无所谓，他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其实也不奇怪了。他跟撒母耳说，那这样子吧，我等下出去要跟百姓讲话，完嘛要训话，你呢站在我旁边，等我讲完话你再走。是什么意思？给我个面子，就是说神的同在离开就离开，但是我这个王位不要有动荡，你走了开重要的会议你不在，让人家会知道神离开我，就神离开我没关系，但不要被别人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扫罗要的就是表面工作，做表面，我不要被人知道我的王位还能够稳固，我的生活还能照常就可以了，神同在不同在不重要所以很有意思心怀恶意你就看到了，扫罗好像以前也很敬畏神，其实他要的只是神给他的那些的恩典。今天有的基督徒很虔诚，我们要问自己， 我的信仰，我的虔诚，我的罪为了什么？如果我是不是像扫罗一样，神爱不爱我，神有没有同在，神有没有的荣耀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给我的这一切你不要再收回去，我拥有的这一切，我这个安定的生活不要有改变。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心怀恶意的。所以后来为什么扫罗也祷告啊，腓力斯人 来攻打他的，他也祷告啊，他也祷告，但是神不听。为什么是不听？因为他心怀恶意，他要的只是神的恩典，上帝啊，让我的生活不要有影响。你看我以前没有敌人过得多好，现在有敌人来，主啊，你把这敌人赶走，让我的生活恢复平常的样子就可以。但是他有没有借着这个危险的时候去认罪悔改，重新跟神建立关系？没有，没有。今天很多我们的祷告，主啊，把我的生活恢复原样嘛，主啊，把我的不喜欢的环境挪开吧，主啊，我想要的，我一直在设定的那个人生计划，让我能够顺利的成就吧。那至于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哎，上帝不要讲这个了，我要的你给我就可以了。上帝要怎么样来塑造你的生命？哎呀，不要说这个，我就要那个。上帝，我信你，我真的很信你，我也愿意去奉献，我也愿意去做礼拜，主，但是我要的你给我吧。啊，这就是什么？心怀恶意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怎么样专一的心，我们要很谨慎，因为这个专一的心很容易就失去了。就是我们还不知道，我还觉得我很热心啊，我信得很好啊，很多人我信得这么好，神为什么这个都不给我？我这样的热心，为什么我小小的要求神都不满足？那不，你再小的要求还是说明你没有专一，没有专一，你不信神给你是最好的。你干什么都小小，神要给你大大的祝福，可是你不信那是祝福啊。你不相信神对你人生的规划比你自己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更美，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幸的恶心，啊，这就是心怀恶意。所以我们刚才讲那个雅各书就描写特别有意思，啊，波浪翻腾，啊，波浪翻腾，啊，所以你下次心里面波浪翻腾的时候就特别警醒，主啊，我要转向你，因为你是平静风浪的主。怎样平静风浪？当我以你的旨意为喜乐，为荣耀，为智慧，为顺服的时候，那个风浪就平静了，那个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不然的话，波浪翻腾就是魔鬼在你里面兴风作浪，让你怀疑，让你痛苦，让你沮丧，让你绝望。哎，所以太重要了，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有没有心中波浪翻腾的时候啊？太多太多啊，太多，但没关系，没关系啊。圣经既然讲到保守，就是会有这样的试探，魔鬼。他要借着各样的环境就是要来攻击你，对不对？就是来试探，就在引诱你，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来保守。主啊，我转向你，主啊，我信靠你，主，我信你是良善的，我信你是慈爱的，我信你做的事情一定是对我最美的安排。当我们这样子的信心来顺服神，这样的信心来宣告，来亲近主，魔鬼就要离开我们逃跑，我们那个波浪翻腾的内心就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刚才第一个专一的心是吧？是对神，我们有个专一的心，以他为喜乐，以他为满足，以他为智慧，以他为荣耀啊！可能就是把我们的安息放在他上面，把我们的喜乐放在他上面，把我们一些的平安满足放在他的上面，而不是在其他上面。好，那我们第二点呢？我们讲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啊，这个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啊，孩子们最近有背这节圣经啊？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怎么说啊？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但是接下来就说了啊，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哎，所以儿子的心做个对比，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专一的心跟心怀恶意做一个对比，正面反面让我们更清楚。 那儿子的心就跟奴仆的心做一个对比，奴仆的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害怕，仍旧害怕。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啊，很多时候很害怕啊，我做礼拜啊，没有来，没有来，祝福就会被收走了。没有来，没有来做礼拜，可能神就会咒诅我。没有来做礼拜，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好，那我问你，这样来做礼拜，你里面的心是因为什么？害怕来，还是喜乐来？害怕，我不做礼拜那怎么办啊？不做礼拜，如果神管教我，我怎么担得起啊？不做礼拜，如果我这个事业受损，那怎么办啊？我们很多都，哎呀，变成一个害怕，不得不来，还是说啊，又可以做礼拜，我要把礼拜献给神啊，我要来荣耀神，我要来赞美神，哇，这是一个享受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是很美好的事情，这是一个儿子的心啊。好，同样不是主， 同样服侍主啊，同样在奉献啊，比如就拿奉献来说，哎呀，不奉献的话，这欠神的钱以后怎么样啊？我那个经济会有更大的亏损，还是说主啊，你配得我的奉献，主啊，我这一切都是你给我，我这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就说儿子的心跟奴仆的心，就是那么界限很模糊，你看去做的事情都一样，都很热心的服侍。哦，可能有的人热心的服侍，因为啊尝到主的恩典，他很感恩很喜乐要来服侍。有的人就是说，哎呀，不服侍的话会有危险啊，不服侍会有咒诅啊，啊，这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神喜悦什么呀？儿子的心还是奴仆的心啊？神不是用那个咒诅，神不是用那个管教啊，来逼你来爱他。我们说了，爱是神圣的，爱是自发的，阿妹吗？如果一个人因着怕，然后跟你关系很好，他因着怕你为你做各样的事情，你的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吗？你这么怕，你不要来，你明白了？你就这么怕，你不要做啊！你做了，我心里都很难受，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真的是爱我们，他真的是尊重我们，他真的是很喜欢我们，哎，他愿意帮我们做，我们接受的也很喜乐，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啊。一个姊妹一直问我，她一直跟上帝许愿了，到后来好像都做不到，当时可能是危急的时候许愿的比较大，那其实当然包括这个许愿都是对神没有信心，神爱你，不是你许的愿感动了上帝，上帝愿意祝福你，神本来就爱你。好，现在这个不讲，她的许愿后来发现呢没有做到，但神会不会咒诅我啊？我许愿了没有，她也觉得我最近有一些难处嘛，神是不是在咒诅我？那我就告诉她，如果你的孩子答应你一件事情，我以后不看手机了，或者我以后好好学习了啊，或者怎么样答应你一件事，后来没有做到，你会不会咒诅他？他说那不会，但是小孩子也控制不了自己，那很正常，我们还是要接纳。我说对，你比上帝更有爱心嘛，你都知道接纳孩子，知道孩子软弱啊，知道孩子答应的事情不一定有能力做到，你都有这样子的宽容体恤，为什么上帝没有呢？啊，他一下子得了释放。他詹姆斯，谢谢你，我明白了。我说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一个惧怕的心，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甚至我觉得不一定要许愿，不一定要许愿啊。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感恩的心，怎么样来回报上帝，而不是借着许愿跟上帝交换恩典。上帝，我给你什么，我做什么，然后你把那个恩典给我，这个本身对上帝怎么样是？就是一种不认识啊，就不认识。好像如果小孩子跟他的父母说啊，我扫地扫一个月，然后你给我20块钱啊，我要买一个什么玩具，那这个父子的关系可能就不是很好的关系。很多小孩子是坦然无惧的说，爸爸给我20块钱，我要买那个玩具，是不是这样子？他很坦然无惧，他有这样子足够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基础。啊，如果他会很卑微的察言观色的啊，然后说爸爸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给我一点点好处好不好？好，或者说哎爸爸我许愿我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现在给我买一个东西好不好？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关系其实是不正常的，是不对劲的啊。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儿子的心，儿子的心是坦然无惧的啊，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而奴仆的心呢就是害怕的。所以在主导文当中呢，马丁路德啊讲到这个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耶稣教我们祷告。我祷告我要知道我向谁祷告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马上想到自己的罪，是不是这样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嘛。啊，我很喜欢讲那个创世纪里面那个亚当夏娃，他穿了树叶的衣服以后在人面前没问题了，可以遮住了，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啊？我都好像说我讲道理我没有错，我哪里有错，哒哒哒哒，1、2、3、4、5，我可以讲很多的道理让人家哑口无言，好像都可以讲过去了。可是当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还是要躲起来赤身露体啊。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嘛，你要讲道理啊什么我们都讲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我还是过分了啊，其实我这样做我里面怎么样还是有亏欠啊。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发现那一切的借口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有一个危险，人遇见上帝常常想要什么？逃避。为什么？我不配见上帝，我的罪在人的面前还可以遮盖，我强词夺理人拿我没办法，可是在神的圣洁面前我一切的罪都要显露。所以人就自然而然，人的本性就是逃避上帝，不舒服跟上帝在一起不舒服，我的失败都被他看见，我赤身露体，我一切都敞开了啊，不舒服，所以要逃避上帝。但是呢， 神本来可以成为我们的审判官，对不对？神本来可以做我们最严厉的审判官，可是他却教导我们称呼他父亲。你可以理解吗？今天啊，这样子吧，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人跟你说，哎，以后不要叫我名字，叫姐啊，叫我哥。哎，他会这样说，说明他要跟你建立关系，明白我的意思吧？意思说，哎，我们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我会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我会帮助你，会给你方便，我们是自己人，叫哥啊，叫姐，这是还比较正常。但是如果有人以后叫我爸爸，哎，如果不是开玩笑的话啊，如果不是开玩笑的话，他会，特别是有权有位的人，他会跟你说，你要改口，不要叫叔叔，不要叫领导，以后你叫我父亲。哇，我觉得那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接纳，你明白我的意思？代表着他一切的资源向你开放，你明白？他叫我哥，哥有没有开？有开放，但是一点点的开放，以后我们关系会比现在更近一点。我力所能及的，我尽量会帮助你，是不是？可是说，当他因此说，孩子，以后称呼要改，不要叫叔，叫我父亲。那就说明他已完全没有保留的向他敞开跟倾斜，这样可以理解吗？可是你可以想象吗？那个宇宙的主宰，他跟我们说，你到我面前不要再说自己是罪人，你要称呼我父亲。哇，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就说很难接受，我真的可以称上帝是父亲吗？他真的有把我当作儿子吗？有，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神说了，事情就成了。哇，原来我现在的生活，每一次我们祷告，或者我们每次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在这提醒自己，我不是一个罪人，我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不是一个要靠努力做啊，才可以得到一点点恩典的奴仆。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子，我一切需要神都给我，我是自由的，我是喜乐的，我是有价值的，神的儿子，儿子。所以说，今天我们有时候很难有儿子的心。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还在啊，主啊，我亏欠啊，哎呀，我很失败啊，我们好像觉得说还是一个奴仆，还是一个很不堪、很不配的。可是上帝跟你说什么？以后叫我阿巴父，以后叫我阿巴父，你称我父亲嘛？啊，你做我的孩子吧？哇，这个是一个太伟大的，伟大的我们不敢相信啊，伟大到不真实啊！我怎么可以成为怎么样？哦，神的儿女呢？我怎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这个神他竟然他知道我啊，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他知道我的失败啊，他知道我的软弱啊，他知道我的不堪啊，可是他竟然叫我称他为父亲。感谢主啊！所以浪子回家的时候，那天他父亲怎么样？拥抱他，什么都不要说，你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不重要，受了什么苦不重要，怎么被人轻看不重要，你是我的儿子，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啊！所以刚才那个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我不敢相信，你骗我，你跟我开玩笑吧。哎，所以旧约的律法有个记载很有意思啊，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哎，我自己说我是神的儿子，你莫名其妙，你想多了吧。不，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而且圣灵也来做见证，两个人的见证，我的心跟圣灵，圣灵和我的心一同来见证，我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确定的，是不改变的。阿妹吗？而圣灵啊，圣灵充满我，我们谈到圣灵来充满我，来浇灌我，其实圣灵要做的第一个最伟大的工作，就是证明，就是不断的提醒你，你是谁，你知道吗？你是神的儿子。这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啊。当怎么说呢？还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吗？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说什么？不，圣灵就是圣灵是降来的，天上有声音，对不对？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可是圣灵是什么呢？把神对耶稣说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是太伟大的地方啊！本来我们觉得那是专属于耶稣的嘛，耶稣是神的爱子，没得说，人家完全圣洁，完全顺服，还钉十字架，哇，那没得说，他绝对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可是圣灵把神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也说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安慰你，不断的向你保证，神怎样悦纳耶稣基督，也怎样悦纳我们。阿门吗？哎呀，这个太伟大了，太伟大的真理了。本来我们觉得那句话跟我没关系，但是圣灵把那句话说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是保同证证明。为什么要证明？因为我们很难相信， 因为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如果跟你跟一个人说神要管教你，一般人都说是是，哎，我有软弱，这个我会啊，神爱你，神把他当把你当作他儿子，神怎么爱耶稣，怎么爱你？第一个，不可能吧？怎么有可能？但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真理值得感谢，就来赞美他，相信，相信啊、哦，圣灵就是帮助我们信，帮助我们，我们信不来，我们信不来，不敢信，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证明，让我们信，因为什么？当你信的时候。哇，喜乐就来了，当你信的时候自由就来了，当你信的时候自信就来了，明白吗？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第一个，我觉得说做的最伟大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不断的告诉你，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而魔鬼要在你里面做一个工作，就一直怎么样拆毁这个信念。好，我们刚才讲完耶稣受洗，对不对？耶稣受洗之后马上怎么样，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而魔鬼试探的焦点呢，不是什么食物啊，不是什么，魔鬼的焦点其实一句话一直出现，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啊，你若是神的可以从天上跳下去啊，哎，魔鬼要夺走这个身份，你知道啊，圣灵要帮我们建立这个儿子的心，啊，儿子的这个身份，魔鬼就要来夺走这个身份啊！所以，那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他用这个神的话啊，用神的话去拒绝魔鬼，胜过那样的一个试探。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魔鬼会不会也常常来试探我们，要夺去我们这个儿子的身份，让我们自己来怀疑，让我们自己来拒绝啊？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应该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那可能今天我们没有听到魔鬼这样跟我们说，但是魔鬼可能换一种方式，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有钱吗？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应该不欠债吧？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应该不生病吗？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的孩子应该听话吧？如果你是神的孩子，你夫妻关系应该很好吧？如果你是神，你应该被人尊重吧？哎，有没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在我们里面？耶稣呢，能够用神的话去拒绝魔鬼，能够认定自己神儿子的身份，我不需要证明，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们常常被这样的声音，被魔鬼这样的声音在旁边试探控告的时候，我们就软了，我们就怀疑了。是啊，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如果我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我想要的神都没有给我？如果是神的儿子，我为什么还是被人看不起？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好，那感谢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好，第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哎，我们也可以回到第一点，专一的心。但当魔鬼试探你啊，如果你神来，你应该有这个，应该会这个，应该更高的成就，那我们就告诉他，你错了，因为我的喜乐、我的安息、我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你说的这些东西上面，而是建立在上帝上面。如果上帝给我，我感谢他；如果上帝没有给我，我也感谢他，因为上帝就是我的喜乐，阿门吗？好，那么再讲一个伟大的诗篇，诗篇第四篇，又是大卫的诗。我特别喜欢第四篇，我觉得第四篇很伟大。伟大在哪里呢？大卫面临的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觉得啊，亚伯拉罕和大卫他们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他们很轻松，很看见上帝，所以他们不需要多大的信心。不不不不，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你看，我们身边不是很多人要问你吧，你信主不是也经常这样吗？你信主不是也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吗？信主有什么好的，你告诉我啊。那当时也有人问大卫，谁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大卫，你这么信啊，有什么好处？你不是儿子也不听话是吧？你不是也落魄逃难？你不是也这样那样是吧？你说信主有什么好的？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问题来了，人看中的是什么好处？那好处是什么？钱财、地位、名利、身体健康，各种各种世界的东西，对不对？好处，信主有什么好处？很现实嘛，有好处我也跟你信啊，没有好处还信，你不是很傻吗？ OK， 大卫的回答是什么？大卫就不理这些人， 因为你一直跟他在一起，慢慢心也会被他挑出，是哈，我信主信亏了哈，是啊，我这样信主好像真的也什么都没有哈，你还说什么自己是神的爱子啊什么，还是不是阿 Q 啊，是不是自欺欺人啊？但是他转向神，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哇，所以的伟大就在这里啊！我不是跟他们一样的标准，他们的以为这个世界的好处，这些五谷新酒，这个世界的好处，让他们觉得赚了，让他们有了安全感，让他们觉得有了一个价值感。但是对不起，我的价值感、我的安全感、我的喜乐，不是在这五谷新酒，是在你，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这一切，有你就够了啊，比那一切更美。哇，我想真的每个基督徒，我们要想，我们能不能？说出大卫声，能不能从心里面对大卫这个宣告阿们，上帝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个别人好像说婚姻和谐的人，胜过那些孩子上大学的人，胜过那些钱剩下很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觉得我信主信的好像不如别人，但是呢，当你一说你信主信的不如别人的时候，说明你里面那个专一的心已经没有掉了，不知不觉又偏离了，然后你就想我要更努力的信主，然后上帝把你给他们也给我吧，就变成一个奴仆的心了。好，我多讲一点点哈，讲大儿子那个浪子的哥哥，也大的浪子，他说一句话也跟我们的心态很像，我这样子服侍你，我从来没违背过你的旨意。哎，这句话真的假的？我们要打个问号，是不是从来没违背过？我们也觉得我信主，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上帝啊！上帝，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上帝啊！那这个讲已经知道，把他的信仰关系已经显得不多讲了。他说：“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所以你明白吗？我们常常圣经人物讲的，我们也在讲，只不过换一换。上帝啊，我这样子来服侍你是吧？我都没有违背过你，我都是这样顺服你。为什么你不给我一套房子？那我一家人现在还要租房子，你为什么不给我一套的房子啊？或者说上帝，我这样子来服侍你，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孩子可以跟别的孩子一样啊乖巧听话啊？我们是不是换汤不换药的？就是对上帝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埋怨。但是呢，这老父亲说什么？儿啊，再次要确认，你是我的儿子啊，你为什么把自己当做一个奴仆啊？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不是以后会给你啊，现在已经给你。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现在要做的多，以后神会给我，这个观念已经错了，这就是奴仆的观念。而儿子呢，现在神一切的丰富都已经给我们，神的恩典不是将来时，是过去时。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叫我们要感恩的时候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曾经已经给我们了。你信神自己是神的儿子，凭着信你就可以支取到啊，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份，现在就可以享受，不是说我要圣经读了几遍，我要传福音团做到，以后我可能会享受的这种美好的恩典，不是，现在已经给我们了。可是呢，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不相信我是神的儿子，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奴仆的时候，我就想借着我更加的舍己，借着我更加的付出，借着我更加追求，希望能够得到别人有的那个五谷新酒的好处，你就一直在奴仆的心里面痛苦挣扎埋怨怨恨。大儿子有很多的怨恨，他后来不进去啊，里面很多的怨恨在里面，对父亲的怨恨，不是对弟弟，是对父亲的一个怨恨，父亲为什么不给我，父亲我都给你了，是你不信所以你享受不到，那么多的羊你要拿去杀可以的，你不敢，你觉得我是奴仆我不敢，其实他拿一只羊杀了，父亲会骂他吗？不会，这一切都是你的。所以问题的哦，不是，我以前看着你觉得老父亲真的很苛刻，那不是，是大儿子没有把自己当儿子，没有把他父亲当父亲，还觉得说我做的还不配，还觉得说你神要怎么给我？其实上帝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们，啊，都给我们。那你说不对呀？那我要的神就是没给啊，神要的就是没给啊。他其实怎么样？那个你要的不是你怎么样真正的需要啊。好，我们又讲到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后面怎么说？我并不，你说谁敢说不是缺乏？你有的东西比我多吗？我有的很多你都没有，你还说你不是缺乏？你说我不是缺乏的，不是讲东西多什么都有了，不是，而是我的那知足的心不是缺乏，阿门吗？所以很有意思，当你真正认识神，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你说我不是缺乏，人家啊，你钱这么少，你看你好像这个宝藏，那么你还敢说你不是缺乏？你说是，因为有足够了。啊，我里面那个知足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可以给你100万，可以给你1000万，但是你还是缺乏， 是不是这样的？你可能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以后，开始高兴几年，后来发现哎呀，钱还是不够花，就是这么真实。但是如果你认识到你是神的儿子，神一切的丰富都让你可以随时支取的时候，你觉得说我不自缺乏啊，好像外面没有改变，可是我里面的心被开启了，我知道我是神的爱子，我知道神一切的丰富都是向我敞开的啊，我们里面怎么样就有那个安息啊，就有那个安息。所以感谢主。所以第二点我们讲到的，要保守，一定要有儿子的心，不要变成了奴仆的心。儿子的心就是我已经有了，上帝的一切都是向我开放的，是吧？啊，我需要的上帝一定会给我，上帝没有给我，那说明不需要，也不着急啊。很多时候你很着急要钱，现在来干嘛？现在不是也就存在银行里？但是你现在需要用钱的时候，其实神就为你预备了。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没有安全，总觉得我钱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我好像就更安心一点，没有用的啊。我觉得很感恩，也讲一个见证。这是我们那个孩子们的那个学校，刚刚创办的时候啊，就有3万多的啊，这个账面有3万多的一个资金啊，现在一个学期了还剩3万多，所以就特别的一个感恩，上帝都有预备。那有的怎么要不要去募捐？我说不要，我说够用啊，募捐干嘛？那如果你账面剩300-400万跟剩3万或者剩300，不是一样的嘛？剩下来就是剩下来嘛，是不是这样的？而且钱剩多了，等一下还自发贪心啊，各种那个。但感谢神知道，神知道你需要多少。有时候你觉得啊，这是你需要的，上帝说不，那是你想要的，不是你需要的。啊，所以神是给我们需要的，够用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当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我是儿子，我一切需要的神都给我，反而我们心里面就觉得不自缺乏了啊，我们里面就不紧张了，就不害怕了，不是觉得我要做什么来换取恩典，而是我要感恩，我要感恩，我要来服侍啊，我是要讨神的喜悦，不是怕他不高兴，而是要让他更高兴。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你是怕他不高兴做呢，还是让他更高兴来做啊？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里面呢要保守一个儿子的心啊，什么时候我们做变得因为怕而做了，哎，奴仆的心我们要调整。啊，做觉得说哎呀，这样做好像神也没给我什么，这样做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哎，又是奴仆的心啊。因为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支取神一切的一个丰富。好，我们最后一点讲服侍的心。其实三个方面，对神我们有个专一的心，专一的心来，神不会错，神给我的一定是好的，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依靠，他是我的满足，他是我的安全感，一切一切都在神那里。然后讲到自己的时候，我不是奴仆，我不是一个可怜的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爱子，我是神所喜悦的。好，然后呢在第三讲到跟别人的一个交往的时候，我们要保守一个服侍的心，服侍人。好，这个马太福音啊20章28节，耶稣说的啊，耶稣说什么？因为人子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跟人交往的时候他会想什么？今天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跟一个人，我们会想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跟人交往想，这个人有没有利用价值，或者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关系能够帮，不说利用嘛，这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到我的啊，从他那里可以得到什么。这是人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出来，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你想耶稣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耶稣会想什么？对，我可以给他什么，我可以给他什么？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受人服侍，哎，这个我认识的人，这个人可以在某一方面帮助到我，他可以给我什么，他可以怎么样啊，来服侍我啊。但是耶稣说不，我们整个的观念要调整。所以这个观念就是从内心调整，跟人交往的时候我要服侍他。上帝，你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我可以为他做什么？哎，这就是一个服侍的心态啊。我们从那个世人的那个心态啊，我认识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很直接的，有什么好处？有好处我跟他多交往，没有好处我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而我们反过来想，我要服侍他。上帝，我的生命就是一个怎么样服侍的生命。而现在问题来了，服侍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了呢？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服侍呢？好，耶稣这句话呢又跟那个亚伯拉罕之约连在一起了。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什么？你好像你很了不起哈？你觉得你有东西给了？不，我不是觉得我了不起，因为我有上帝，因为我有上帝啊！我不过是什么管道， 我不过是一个管道，但是上帝是活水，上帝的活水不但使我这个福杯满了，还要使我的福杯满了吧，满溢，还能够溢出来，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命定，神要祝福我，使我得到满足啊，然后呢，要通过我怎么样涌流出来，这个活水要在我里面涌流出来，所以这是神救恩的一个次序，一个设计，神要赐福给你，然后神的恩典要透过你涌流出来。所以我们讲到说，哦，我来了，我知道我要服侍人，我的祝福不是从这个人来，不是从那个人来，从哪里来？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整个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不然我们常常如果没有上帝哈，真的，你如果离开上帝去看事情，看的就说好像我给你，你给我，好像我们两个人达到一个循环啊，又很美好啊，我也帮助你，你也帮助我。可是呢，这个循环很脆弱，为什么？因为我会在算啊，无意，不要说有意，无意的会算，哎，好像我帮助他不少了哈，他帮助我才一点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可能这个关系就有一些破裂，然后有一次我要求他，他又没有答应我的时候，啊，算了，我不要再付出，我付出够了。这个人是不感恩的人，会不会这样子？很多朋友的关系后来走就走不下去了，很多夫妻的关系走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是以我付出，你也要付出，对不对？我服侍你，你也要服侍我啊，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啊，好像很公平啊。但是非常之脆弱，因为人太有限。那你真的都能算到刚刚好吗？还有点再来，我再讲那个大儿子讲的那句话，从来没违背过你的旨意，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会跟上帝讲这句话，我讲他讲这句话是真的，他不是骗爸爸，他觉得，而且问题来了，夫妻吵架的时候，可能丈夫就说了，我从来都是顺着你。妻子说，但是他丈夫不是说谎，丈夫觉得都是，但是妻子说，我一直在忍耐你啊，但丈夫也不同意，但是妻子也是这么，就因为人很多的眼光是扭曲的，很多人想是有限的，我都觉得我的付出比我实际付出会更多，我觉得的爱比我真实付出会更多，我觉得我很有爱心啊，我觉得我付出很多啊，那是你觉得，所以你知道人跟人的相处啊，你没有办法，很难很难达到那个平衡点啊。所以我想说哈，世界的人认为说你付出我付出啊，我们两个人啊付出差不多，得到这个均衡，我们这个关系就可以更好，这是不对的啊。那所以我们的人生如果认识上帝就不一样。我们再讲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亚伯拉罕跟罗德，你看是亚伯拉罕把罗德带出来，对不对？罗德父亲很早就死了，亚伯拉罕是长辈，又带他，对他恩情很多的。那正常来说是吧？我把你年轻人是吧？我把你带出来怎么样？你现在要分产业的时候，这肯定好的地给长辈吧？是吧？都不说我对你恩情，我是长辈，你都应该给我。那可能罗德都不这么觉得，你是长辈，你把我带没有错啊，我这些年为你做了多少事情，你老人家多少事情都是我鞍前马后，都是我帮你做的是吧，啊，脏活累活都是我干，他也有他的理由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所有的人如果发生矛盾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付出是够的，是吧？都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所以好，所以亚伯拉罕的智慧又来了，亚伯拉罕的智慧或者亚伯拉罕整个的一个心是不一样，是个服侍的心。为什么？因为在之前他遇见上帝了，他跟上帝立约了，他很记得上帝跟他立约的话，我必赐福给你，他信吗？
信。
祝福从哪里来？是不是从那块地来？
不是。
不是啊，哎，这一点太重要了，祝福不是从那块地来，祝福不是从罗德的那个手中抢过来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那上帝要他做什么？你要去祝福别人，你要叫别人得福。好，所以现在他跟罗德有矛盾的时候，遇到纠纷的时候，他就按照立约来做，我就按照上帝的旨意做，很简单嘛。上帝说我跟人交往要怎么做，要服侍嘛。好，罗德你喜欢那个的，喜欢就给你，没关系。哎，亚伯拉罕的心啊，有没有不舍？有没有诡诈？
没有，
他知道我跟神立约了，我要做的就是去祝福别人，我的一个生命。我只说我活着一个使命就是祝福别人，那现在机会来了嘛？哦，原来罗德他想要好的地方就给他，那我要问清楚啊，你喜欢哪一块地，东边还是西边？你先挑没关系的，你要东边那我就去西边嘛，你要去南边我就去北边嘛，啊，反正以你的为主，你高兴就好，你能够得到祝福就好。哎，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心态啊。你说那你很傻哎，你好的给他那你怎么办？没关系啊，我有上帝，上帝说了他会祝福我，上帝说了他会祝福我，我信 阿妹吗？你告诉我那块土地很好，只要得到那个一定会发财，我不相信，因为那是你讲的，那是你的判断。如果瘟疫来了怎么办？是吧？如果那个旱季来了怎么办？你讲的，你按照人的常识的判断会错，但是神的应许不会错。阿妹吗？所以我们一个服侍的心，其实说来服侍的心不容易的，服侍的心如果没有相信神的应许，就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你会做做做，然后就觉得特别吃亏，为什么都要我付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为什么都是我倒霉啊？做做做，人你没发现经常付出的那个人后来会歇斯底里的爆发，因为付出付出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啊。那为什么没有得到回报？因为他把眼睛盯在我对他付出，我要他给我回报，就会崩溃的，就会停止付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定睛，上帝你说你会祝福，再想一想，是啊，我一直的付出，他没有帮助我，可是我没有缺乏，我过得还比他更好，我还可以一直的有东西出来，那不是神的恩典吗？当我们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阿妹吗？当我们定睛呢，我服侍的那个人是，为什么我这样帮他，他都没有给我，一直我给他，哎，那你想你为什么一直给他，你还有东西可以给他，那谁给你的啊？上帝你已经给我了，感谢着，好，那我还要更多的付出，上帝要让扩充我的这个度量，扩充我的管道，让我可以更多来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讲到服侍的心也特别重要，那服侍的心的一个前提，我信神必赐福给我，我的眼光不是在我付出多少，你也要回报我多少。我们讲个故事我们就结束好啊。讲到有一个老人家，然后他在那个教退休以后呢，他为了清静，他就在郊区盖了一栋房子啊，觉得那里那比较空阔，比较安静。结果呢，有一群年轻人啊，常常因为郊区嘛，有空地嘛，年轻人常常在那边踢球，哎呀，吵得不得了啊！这个老人不胜其烦。那他也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很听话的，你老头子说叫他们不要来了，他也不理你。所以这老头子呢就很厉害，他就下去呢跟那些年轻人说，他说：“哎呀，孩子们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踢球啊，现在老了跑不动了，但是看你们来踢球我都很高兴。”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约好做个约定好不好，你们每天都要来啊，每天都要来，一次呢一个人我给你们100块钱好不好。哇，那些孩子们听了很高兴，这个老师很傻啊，我们本来就都要来这边踢球的，他竟然还给我们送钱，他说好好好啊，一天100啊，好。那第二天他们就来了，然后这个等他们踢球踢完了，老人家就下去跟他们说，哎呀，我昨天啊答应的太快了，你们这么多人啊，踢球一队11个人，两队22个人啊，说哎呦，一人100啊，对我老头子来说每天都来我这个压力很大，那这样子好不好，你们还是每天都来，我一个人只能给你们50块钱。那这年轻人就不高兴了，对不对，昨天说100，今天变成50，那50也好啊，他说你不能再变了、啊、老人家讲话要守信用，不能再变了、啊、好、啊、不变不变。那第三天那天年轻人又来了，老人又下去跟他说，哎呀对不起啊，50对我负担很重啊，一个人给你5块钱好不好。哇、哦，那个年轻人很生气，5块钱就要我们给你踢球啊，不干了，就走了啊、那个老人后来就可以享受这个清静了。这故事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他们来踢球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吗？
不是，
为了什么？踢球就是他的喜乐，你明白我的意思？踢球对他们来说是个锻炼，是个喜乐，是个很好的一个娱乐，是可以满足自己的，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当这个老头子告诉他可以赚钱的时候，哎，他就把主次给颠倒了，他把那个喜乐建立在什么上面？赚钱上面，赚钱上面。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个钱100变成50变成5块，可能再来老头子都5毛了，但这个慢慢慢慢没有掉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踢球本身就是喜乐。那我在讲我们服侍的心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服侍是为了什么？报答主已经祝福我啊，我要去服侍别人啊，我们愿意去服侍的时候开始很清楚嘛，很清楚服侍就是我的喜乐，是不是？我有东西给人嘛，就是神的恩典，服侍就是我的喜乐。可是慢慢慢慢服侍会变味了，魔鬼可能会把一些你啊，你看你服侍人啊，可能会收获什么称赞、肯定、尊重啊，或者一些财务的一个支持啊。但是呢，如果你的心慢慢慢不再是以服侍，而是以这些来换取尊重，换取人的一个爱，换取这些世界的财物的时候啊，哎，你就偏了。但有一天那些东西不能得到的时候，你就觉得服侍没有意思，我服侍亏了。但是我们一定求主保守我们的服侍的心，主啊，我服侍是 跟你交谈，不在乎他们有没有给我什么，你已经给我，因为我还有服侍的能力，就说明你没有亏待我，阿门吗？我的手还有付出的能力，说明神是信实的。神啊，你说要赐福我，你已经赐福了，我要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要做一个一个付出的人，服侍的人，我不是强求这个人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什么，好像要求别人来服侍我。不不不，我知道我的心应该是一个服侍的心，付出的心，因为神的恩典没有短少，因为神没有亏欠我，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要继续的嘛来付出。他们怎么样子的来回应我，我不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上，而是建立在跟神的一个连结上。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服侍的心，好，三个方面，对神、对自己啊、对别人啊的，对神要有专一的心，专一信赖神啊，把安全感、把我们的喜乐都建立在怎么样神啊，信靠神上面。第二呢，跟别对自己的身份，儿子啊，谈那个我是神的爱子，神喜悦我，因为神跟我说，你以后叫我父亲吧。你以后称呼我阿爸父吧，啊，是吧？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啊，身份这个确立啊，不是像奴仆一样，我要努力做，上帝漏一点点恩典给我，不是，这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典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了啊，凭着信心就可以来领受啊。第三呢，讲到服侍的心，能服侍就说明说上帝没有亏待你。你今天还是个付出的人，这都是我付出。哎，等，你讲都是你付出的，你没想过为什么你还一直可以付出啊？哦，对，哎呀，上帝还在，哎呀，上帝还是信实的，上帝说，那感谢主，那我继续付出。但他是不感恩，他不感恩，他跟神交战，我做的不是为了他，就是说要感恩回报我，我做的是我要回应我跟神的约定，哈哈，我要服侍的心。嗯，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把箴言书4-23节背一遍。
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